感谢印度老哥刷的几架飞机，让我想起来更新航空工业朱强路这个系列，但具体是刷了三架、六架还是更多，太激动了没看清楚。讲讲三哥的好邻居巴基斯坦的航空工业，注意啊，可不能简称为巴航工业，被人笑话。介绍之前先说三组数据。第一，巴基斯坦的人均 GDP 是1574美元，这是个什么水平呢？世界排名大概180。你如果还没概念，我感觉俺河南已经够穷了，就那人均 GDP 都是巴基斯坦的6倍。第二，看字面数据，巴基斯坦拥有穆斯林世界最大的空军，在世界上也能排进前10。换句话说，巴基斯坦拥有和它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的空军。第三，2020到2024年，中国的武器出口额占全世界的 5.9%， 体量不算大，其中超过一半都卖给了巴基斯坦，而且主要还都是战斗机、预警机、导弹、防空系统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卖枪支火炮来钱快多了。这个数据提醒你，以后提到巴基斯坦别一口一个小老弟了，这是大客户，是金主，尊贵的甲方。下面简单介绍巴基斯坦航空工业的现状和历史。巴基斯坦国内正儿八经造飞机的公司就只有一个，巴基斯坦航空联合体，简称 PAC， 1971年才成立，比巴基斯坦1947年和印度分家还晚了20多年。在 PAC 成立之前，巴基斯坦空军的飞机都是英美援助的，买是不可能买的，哪有钱啊。1965年印巴战争后，美国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武器供应，那没武器不行啊，隔壁的印度一天天虎视眈眈神神叨叨的，没办法，巴基斯坦转向了中国，想搞点装备，而中国也很乐意，毕竟1962年刚和印度干了一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就这样，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一起了，开启了一段持续至今的友谊。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一批打印机，歼五、歼六和强五，手头有的好东西都给了。飞机给到之后要维修保养啊，咱帮人帮到底，又协助巴基斯坦建立了自己的飞机维修工厂。这个工厂就是现在巴基斯坦航空联合体 PAC 的前身。改革开放后，中国一切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啥赚钱干啥，当然也包括卖军火。80年代，巴基斯坦感觉自己的歼六飞机过时了，就想升级，那这时咱就不能送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你想要得买。于是巴基斯坦就分三批，从我们这儿买了150架歼七飞机，用来对付隔壁三哥的米格21。过了几年，巴基斯坦又觉得这个歼七啊用着不过瘾，就邀请了中国的成飞和美国的格鲁曼公司对歼七进行大幅的升级。新飞机的代号也很直接，就叫超七，超越歼七嘛。那个年代还真是有意思，不愧是中美蜜月期，甚至都能坐到一块搞战斗机的开发。但好景不长，川下之交的一场风波结束了这场蜜月期，美国退出，超七项目也就停了。几年之后，机会又来了。1990年，美国制裁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取消了他们的 F-16 采购合同，巴基斯坦也无奈，又转头和中国合作，双方凑钱在超七的基础上研制新飞机，中国叫枭龙战机，巴基斯坦叫 JF-17 雷霆战机。项目还请了俄罗斯参与作为顾问，并提供发动机。中国这边的团队来自成飞，总设计师正是之后歼20的总师杨伟。枭龙的研制过程挺有意思，虽然是中巴两国联合研制，但主要分工差不多就是中国研发，巴基斯坦制造，成飞主导设计，包括整体的气动、进气道、飞控和航电，甚至原型机的制造和2003年的首飞都是在成都做的。飞机定型之后，总装线在巴基斯坦。2007年巴基斯坦国庆阅兵，枭龙战机公开亮相，交付巴基斯坦空军，后面还卖到了尼日利亚、缅甸，但是中国空军却一直没有装备。至于为啥没装备，我觉得还是看不上吧。当时咱的歼十刚刚服役，枭龙在歼十面前不能说是弱小可怜无助吧，那简直就是个小鸡崽子。尽管歼十也说不上很大，现在在中国连牛夫人都不算，参加航展他往那儿一摆，大家都懒得拍照。从数量上看，枭龙战机现在是巴基斯坦空军的主力战机。在2025年和印度的空战中，枭龙和歼十 C 配合成为了新一代战机可查的打印机。说到这一轮的印巴空战，虽然印度装备了被称为最强非隐身战斗机的法国阵风，但巴基斯坦还是靠歼十 C 和枭龙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体现出远超纸面数据的战斗力。大家都说这是体系作战的力量，巴基斯坦用全套中国装备在打仗。歼十 C 是歼十的第四代，相比第一代，除了外观一致，它哪哪都不一样了，发动机、雷达、航电、武器全都做了大升级。除了战斗机，巴基斯坦还有中国产预警机、中国产空空导弹、中国产地空导弹， 这些装备单独看任一个可能都没有绝对的优势，但放在一起，他们技术标准相同，数据链互通，在万国牌的装备面前就体现出很牛逼的战斗力了。最近网上在传一张照片，印度用战斗机拦截下来的巴基斯坦导弹碎片，上面清楚写着霹雳15亿。哎呀，你说说，这让人亲切呀。俺河南的土特产不光有烩面胡辣汤，还有空空导弹，洛阳的空空导弹研究院非常有名，找工作的同学抓紧投简历啊，那工资待遇在整个河南都是顶级的了。印巴这一战很可能是一场标志性的战斗，会让全世界重新看待巴基斯坦的战斗力，重新看待中国空军的战斗力以及中国武器的价值。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用电子战和精确制导武器不费吹灰之力灭了伊拉克的地面百万雄师，给全世界上了一课。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一场超远距离空战更凸显了电子化和信息化的重要性，战斗机的机动性能在空战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低，你都瞅不见人家，你机动给谁看呢？最后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巴基斯坦航空工业的发展离不开东方某大国。以往咱提到东方某大国这几个字，总有人犯嘀咕，这到底指的是三哥还是中国？但是在这句话里，你怎么想都对。你说巴基斯坦航空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印度，是不是很对味儿？没有三哥的助力，不可能有穷国航空这个奇迹。另外你说巴基斯坦航空工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是不是更对味儿？我知道看视频呢有很多干军工的兄弟，无论你是在航空工业还是在中国电科还是兵器集团的，你就说你有没有同事去巴基斯坦出差，甚至你自己都去过。我虽然没去过，但我听说补贴挺高的，一天好像能给到600还是900块钱。现在中国的战斗机有点产能过剩，不往外卖不行，成都和沈阳都比起来了，沈飞呢歼35搞了那么多年，投了那么多钱，不出口怎么回本？现在中国的产品在世界占比只有 5.9%， 主要原因就是咱四五十年没打过仗，现在的飞机都只有纸面数据，战绩不可查。好，现在有了，希望经此一战，中国的飞机导弹不再是欧美产品的备胎，能让更多国家用到物美价廉的防身工具。谁家挣钱都不容易，你想想阵风战机那一架2.4亿欧元，对印度可不是小钱，要组装多少苹果手机才能挣过来？同样的价格，你能买好几架歼10C，说不定还能送几发霹雳导弹。好了，周末在这儿干视频真是辛苦了，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啊，顺手转发到详情详爱一家人家庭群，咱下期见。